莫崇宇数了崇侯虎一番，说你做的如何不对，大兴土木，建造摘星楼，你把老百姓坑苦了。言下之意就说，以后你可别这样了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跟飞中游魂走一条道，你还有好啊，老百姓都和你一人一口唾沫，都把你给淹死了。那崇侯虎也喝了点酒，他也是四大镇诸侯之一，心说恶崇宇你干啥呀，你给我来这套啊，我还听你的。所以他啪接着酒气把桌这么一拍，恶崇宇啊，你何德何能，你算干啥地啊，你当面还教训我搁这巴巴的，嗯，我看你有点太不值得天高地厚了。那位说，这个崇侯虎怎么这么大能耐，那怎么这么大能耐，他仗着飞中游魂呢，在酒席之上就要跟恶崇宇要撕吧撕吧。这个时候江环楚看看西伯侯姬昌，姬昌看看江环楚，心说这崇侯虎确实有点不像话，你就怎么这面子上你得过得去，人家恶崇宇说的也是好话，干脆这么对吧。西伯贤侯姬昌啊，用手一拽崇侯虎，侯爷侯爷侯爷，这个我说两句行吧，你看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，人的名树的影，你别看呐，这个崇侯虎跟着这个鹅崇宇搁这支吧，但是说跟西部贤侯姬昌他还真得琢磨琢磨，哭腾一屁股坐这儿，侯爷您说我听你的。姬昌说，我听啊恶侯这个话也劝你是好话啊，你这个脾气有点暴，怎么就喝点酒这样呢，咱们都是通电为臣，你还真把鹅崇宇打坏了吗？再者说呀，姬昌没好意思说，就你这五把超你还真比划起来，不定是鹅崇宇的个儿，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咋还没完没了呢，人家说这话都是钟爱你的话，跟你真正朋友，跟你过这个交情，人家才跟你说，你比狗屎都臭，没人勒你，谁跟你说这个呀？这个事儿呢，没有更好，有就改，不就完了吗。江环楚也说，说崇侯爷啊，刚才两位贤侯说的都对啊，这叫金石之语，字字良言，是吧，你自己怎么还不知道自己错了，这玩意儿拿着不是当理说，这可不好吧。崇侯虎一听坏了，四个人仨人是一伙，我成光杆总司令了，这可不好玩。他就坐下了，心说我消停消停吧。他那边消停，恶崇宇那活上来了，心说我跟你好说好道，咋你还不听，你还真觉着你是盘菜啊。恶崇宇顺手抄起把酒壶来，啪嚓的一下，那大酒壶啊，金的，那玩意也挺沉的，啪嚓一下正揍脸上，打的满脸开花呀。这崇侯虎可不干了，咬一嗓子在家蹦起来，伸手就抓恶崇宇，撕袍裸带就要打。江环楚一看，大臣在一管厮打，体面何存，受不了。老头子江环楚虚然飘摆。这个时候管义门外江文焕可搁这儿，崇侯虎这活起了三起，冒了三冒，摁了三摁，憋了三憋，最后也没敢发作。你别看江环楚那么大岁数，收拾他一个顶俩。再者说，就你把江环楚整好胆，那江文焕能把崇侯虎给劈了。江环楚说：“夜已深了，各自安息去吧。”就这么，崇侯虎就睡觉去了，憋着一肚子火，他哪儿睡得着？他走了，这三位贤侯可没走，又把酒宴撤下，重摆一席，喝到二更天。内中啊，有一个小异族，他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，心说三位千岁啊，你们今天在这儿传杯换盏，就怕明天血染世曹啊。呀，你看他说这个话是心里想的，可是小士族也没想到啊，自己这话说出来了，他叫谁都听不着。但是西部贤侯，你别看岁数大了，是耳聪目明， 西部贤侯就说了一句：“谁说话呢？过来。”左右四九人等都听个过来，就都过来，全都跪下来了。西部贤侯就问：“刚才谁说了一句‘今夜传杯会饮，明日血染市曹’啊？”大伙儿就没听着啊！您耳朵差音了吧？这时候姜欢楚、鄂成岳说：“是不是不对吧？没有人说话，您听差了吧？”西部侯姬昌一听，怎么能差呢？句句分明，叫家将全斩了。这一族一听，说谁能无故死，这可别死啊，就承认吧。当然有的他嘴这么一说，在他旁边听着了，用眼之瞅他，这些是不是我就不出来不行，早晚得露馅，出来吧。他就出来了，说：“千岁爷，这事儿是我说的。”“你说的？行，你们都退下去吧，你留下。”姬昌说：“你叫什么呀？”“小人叫姚福。”“你刚才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”“实话实说，有赏；要敢半句假话，你可知道我是干啥的？我算卦最准。”姚福说：“呀，哎，我知道千岁爷算卦最准，您这个耳朵还好使呢。”这就那么句话，是非之人多开口，万事到头都是自己找的仇啊。千岁在上，这是一件机密大事啊。小的呢，也是听人讲到，有这么一回事情：姜王后娶死西宫二殿下，被大风刮去，当今万岁信宠妲己娘娘，暗传圣旨，宣四位诸侯明天到九金殿上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概视曹斩首。今夜晚间，小人不忍，不觉说出这个话，没想到叫西部贤侯听见了。姜桓楚一听啊，你待怎讲？明天要不斩尸曹？姜桓楚说：“没问这个。国母皇娘姜氏为何取死？”姚福心说：“一句也是说，俩句也是说，干脆都说了吧。有一句说一句，不招老爷生气啊。”踢了螳螂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纣王无道，杀其诸子，立妲己为正宫国母。那姜桓楚是姜后的爹呀，这个闺女在家的时候那就宝贝蛋，人都说重男轻女，但是呢，姜桓楚爱姜后胜过爱妻儿姜文焕呢，那可真是滚油煎肠，把抓肺腑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哎呀儿啊，通杀我也！”扑通栽倒在地。哎呀，西部侯一看这是咋整，快叫人扶去扶去扶去，把老侯爷扶起来，马死前胸捶打后背。老侯爷偶然一声悠悠转醒：“哎呀儿啊，儿，这为父定要替你报仇。”西伯侯一听：“老侯爷啊，您休得担惊，莫要害怕，也别生气了。我今夜晚间练夜修本，明天直言犯君，以正姜后的清白。”姜桓楚一听：“还清啥白？我闺女都死了，我怎么劳列位上言？我姜桓楚独自练军，辨明冤枉。”文王说：“呀，您写是您的，我写是我们的。”姜桓楚啊，老泪纵横，当夜休本，在这边折腾着不提。再说费仲游魂职的四位大诸侯都在驿馆住下，他自己五更半夜放觉不睡，可就溜进偏殿去了。见着纣王，说：“四个诸侯都到。”纣王说：“那好啊，明日升殿，四个诸侯肯定有本章劝我。”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费仲说怎么看？您不必抄这文章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拿出我们小手这就拉倒，给他个机会，那家台湾人说出点别的啥来呢？哎，赵王一听，对，就这么着，费仲就走了。夜晚间无话，第二天升座早朝，两班文武，武门起奏说四镇诸侯候旨。赵王说叫进来。四大镇诸侯到了台前，东伯侯姜桓楚是高举牙壶，陈幽奔牙相比干把本章接过来，纣王连看都没看，啪往旁边这么一推，啪一拍桌子，姜桓楚啊，你知罪不？姜桓楚一听啊，哎呀万岁，陈真东鲁肃静边庭，奉公守法，自尽臣节，何罪之有？倒是陛下听信谗言，宠溺美色，不念原配，痛加残刑，灭子，失去人伦，自觉宗嗣，信妖妃，阴谋忌惮，听残臣，炮烙忠良。臣受先王重恩，今读天言，不必服越，直言冒君，失君负臣，微臣绝无服君呐。纣王一听，姜桓楚，姜桓楚，你还真觉着是我不知道咋回事吗？你让你那个闺女正宫皇娘姜氏派姜桓要杀我，你要篡位，你十恶不赦，到现在你手猪八戒的倒打一耙，是不是？你想要跟我这强词夺理，你还啥呀？武士何在？咱把姜桓楚推出斩首，碎礼七十，处以海刑，给剁碎了。金瓜武士还管那个，把忠孝带往姜桓楚这个肩上一搭，袍服扒掉，往外就下。姜桓楚大骂不绝呀，那骂也没用，连话都不让说，推出午门就斩。这个时候，西伯侯姬昌、南伯侯鄂崇禹、北侯程侯虎出班起奏：“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等俱有奔起奏。姜桓楚真心为国，并没有蓄意谋反的情由，万岁，您刀下留人。留人，留啥人呢？纣王存着心就是要收拾四路诸侯，连本章看都没看。当时把老头子姜桓楚都剁碎了。姬昌一看，完了，天子无道，到头了，没有比他再昏庸的了。三路诸侯也吓坏了，心说我们的是领着一人领二百镇小诸侯，这不扯的吗？不容分说就给杀了，这哪是杀人，这比撵个臭虫还省事儿呢。姬昌就说呀，这我们是您的股肱之臣，就像您的胳膊腿似的，您怎么自己往下卸胳膊，自己往下卸大腿呢？没有您这么干的。您呐，要这么干，文武能服？群臣能服吗？这个时候雅相比干把本章又都拿过来，说万岁您看看吧。纣王只得看本，看鄂崇禹、姬昌、崇侯虎啊，是联名上的本，意思呢就说您杀妻诸子不对，刨烙姜皇后挖眼也不对，您宠信残妃，任用奸臣更不对，反正纣王就没有干对的事儿，你说那他能爱看吗？嘁哩咔嚓，表无张扯碎，一拍奏案，啪，大然将此等一臣枭首示众，一勺烩撒全宰。那武士可不管那个，把三位大臣绑出午门。纣王告鲁雄监斩，连发斩令，这叫啥？那要说没人讲情，那就完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费仲游魂赶快冒出来，臣费仲，臣游魂有旨，冒读天庭。你看，纣王一看呀，不你俩给出的招吗？把四镇诸侯斗宰，怎么还有本呢？这，二卿有何本奏啊？ 费仲刘浑就说：“臣启陛下，似臣有罪，触犯天言，罪在不赦。但是呢，江桓楚有弑君之恶，鄂崇禹有赤王之亲，姬昌有利口五君，崇侯虎随众无谤。东西南三伯具有死罪，但是得把崇侯虎得摘出来呀、啊。这个人素怀忠义，出力报国呀。您可别忘了，造这个摘星楼批干立典呢、啊，寿仙宫也是他给修缮的。而且呢，说这个钱不够，他从个人家往出拿。他是有功没过，现在他是随声附和。东西南北四镇诸侯一起上本，你先缺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其实他心里不一定是这么想的。您怎么一锅轮马勺，这个有点不分了。这玩意儿也未必能服人吧。您能不能看在他以前的功劳份上，饶崇侯虎一条命，让他讲功折罪呢？周王一听，哦，为啥费仲刘浑给崇侯虎说好，拿了人多少钱呢？受了人家多少的好处？所以现在不能不给崇侯虎说话。纣王对这个费仲刘浑又是言听计从，无语不入，心说好吧。二卿所言极是，崇侯虎于社稷有功，朕不负前劳，告诉把崇侯虎射回来，其他就拉倒了。这俩一听，谢万岁。旨意传出，三个人绑出去，射回来一个人。这家就泥人还有个土姓呢，有一位忠志之臣实在是憋不住劲儿了。谁呀？镇国武成王黄飞虎，那是武官之首。本来这个武官之首是太史文仲，文仲不在，黄飞虎就在殿头嗷一嗓子就出来了：“本随臣有本。”这个时候文班之中，雅相比干微子起，微子衍，微子棋子伯夷叔齐出班跪头。比干当先说话呀：“万岁，臣启万岁。大臣者，天子古公江桓楚威震东鲁，说有战功啊。若言弑君，一无可证，安能加以极刑啊？况且姬昌忠心不二，为国为民，那是国家邦本之臣。再者说，南伯侯鄂崇禹，那也是身济一方重任，日夜操劳啊，都是有功之臣啊。您是一并设置，群臣感激不尽。”纣王一听，啥呀？还跟我扯这个呀？江桓楚谋逆，鄂崇禹、姬昌在这跟我玩嘴啊，是我玩不过他呀。这家把我骂的，把我损的，就差把我祖坟给骂翻个了。罪在不赦，谁还敢保啊？推了下去。黄飞虎说：“万岁啊，江桓楚、鄂崇禹是明知重臣没有过错，姬昌是良心君子，善演天数，是国家栋梁。现在一旦之间没有什么过错，您就把人家给赐死了，怎么服众？怎么得天下？怎么得臣民之心？况且三路诸侯各自带甲数百万，精兵猛将如云，你不得想想啊？手下又有那么多的臣民，老百姓要知道他们的头子死了，当兵的一听，将官完了，如果说心里边一动，天下扰攘，四方离束，具有倒悬之口。而且太史文仲远征北海，现在又皇城之内起了祸端，这国家还能安定吗？愿陛下以国家为重，社稷为重，赦了三人。纣王一听，这玩意儿还有点麻烦，还不赦还不行了，要都赦那我们白折腾了吗？还扯啥呀？江桓楚杀了这杀赦了，那别的不得啥呀？干脆吧，这么的，你们也别说了。纣王说：“我也知道姬昌素闻忠良，但是他不该随声附和，他既是老成实重，他就该好好这么待着。孤看诸卿面上赦免姬昌，但是我怕他归国有变，我呀要把他留在朝歌。”江桓楚 鄂崇禹谋逆不赦，明正典刑。朱清不必再奏，谁要再敢说话，贺他俩同罪。还说啥呀？够给面子的，姬昌活下来了。就这么的，把姬昌赦了，剩下那俩没赦。江桓楚、鄂崇禹一命身亡啊。这个时候，左班之中上大夫焦革、杨任，一共再有几个，一共是六个人，共同是出班起奏啊。杨任领头，说四臣虽然有罪啊，天赦姬昌是万岁贤德，可是啊，这个江桓楚、鄂崇禹都是诸侯之首，桓楚任重功高，素无失德，也没有谋逆，没得的罪状。鄂崇禹呢，这个人性情耿直，直言圣聪，人家说的不是假话。您呐，这个要说好听的顺耳的，那都是坏蛋说的话，干脆您呐要设一块都设了，也不差他俩，这不挺好吗？老百姓也歌颂您的恩德，为臣的也感念您的活命。呀呀呀，纣王一看还干啥，没完了，乱臣造逆，恶党荒蛇，江桓楚弑君，碎尸万段都治不了他的罪。恶虫于搁边上跟我这巴巴的，我要不收拾他，那谁他妈我当回事啊？你们怎么的？哦，说连成片结成伙的来欺负我来了，一个不行，俩俩不行，仨都来搁这劝来了。要这么的话呀，你们也跟他一样吧。